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当然除了有嘉妍，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我们又到了跟听众互动的时间，我们能够一起跟听众来互动呢，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呢。
的确哈，我们已经呢这个踏进了十一月，快要到尾声的时间，也就是说下个星期呢有一个我们说也是有一点挺大的一个节期了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基督教的来讲呢，
对，就
是感恩节
啊，感恩节。哎，我不知道杨老师，你们一般教会有没有一些表示，或者是有一些庆祝活动等等呢？
好像我们教会本身
没有
特别的，对，
对，
可能就是个别的小组啊，或者是
对啊，
对会有，但是整体来讲是没有的。
那我们自己的这边都是会，我们有提到这一个，不过我们也因为它并不在我们这个教会月历当中，这个我们叫做正式的一种节期，所以我们没有说在讲到的时候可能没有排上这个题目。可是我觉得这个圣经的教导呢，不用等到感恩节才来学，我们每一天都要做这一个，因为这个就是凡事谢恩，常常祷告，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只是感恩节是让我们可以数算这一年当中，2025了，快要踏进这个尾声的时候，您要想有什么事情，主在这一年当中给你好多的恩典，你要数算。
对，那像我们教会呢，就是一般呢，到了年尾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聚会啊，就是甚至到了跨年度的时候，大家有个整个的一个晚上的时间都是来感恩的。
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感恩的过程，不单单是那个感恩节的时候啊。
跨年的时候一起祷告，是不是就迎接那个，
就是大家分享，站在前面然后分享我对一年有什么感恩的地方，大家来分享了。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教会也有这个传统甚至他到12点的时候会围在一起，
对，跨年的，
就会打钟敲钟，因为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教会是座堂，它有一个钟楼。
但是那个钟，我见过那个很高的地方吗？
对呀，但是那个钟已经是历史了，
但是还摆在那里。
对呀，现在就不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那个钟在我们心中啦，就是你自己在敲自己心中的一个感恩的钟就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就会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杨姊妹。
杨姊妹你好。
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是有关圣经的问题对吗？
是的。
哦，你能讲一下你的问题啊？
就是教会牧者在讲道的时候提及到所罗门说没有得救这个问题，有着争议在教会中。所以说就请教老师就是解答吧。
能不能你讲一下有关他讲到是什么说没有得救啊？
他说的就是离体神了嘛，最后他说的最后不是给那个外邦的女子这个成婚，这不遵神的道了。他是这着去接的。
那为什么就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呢？
因为有人说是得救了，就是他后来他那做的是不讨神的喜悦，他仅仅得救了，接着又眼下跟他争论了。因为他期间就是好像是也爱主吧，遵神的命吧，他是后节就是晚节不保了，反正各有各的说法。
那的确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明他是否得救，所以如果你说他有得救，你找不出根据，那有人说他没有得救也找不到根据，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首先我们来了解啊，这个所罗门呢、他的名字，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就是所罗门，还有一个叫耶底底亚。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平安的意思，那么耶底底亚的意思呢，耶和华所喜爱的，是透过那个拿单先知所给的名字，所以他作为一个和平之君的身份，他也有这个神所爱的这么一个称号。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呢做了很多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一些的事，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的事，所以呢我们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他的成功也好或者是失败也好，几方面让我们所去研究一下。首先是正面的评价，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的智慧是可以说是天下无以伦比的，这样的智慧在所有的君王当中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主要体现在你看他治理国家办案写作都是有智慧的，然后他的财富他的繁荣，在所有的当时来讲，在世界上来讲，以色列的那种富有啊，让全世界人都是觉得是这个以色列国啊是非常富有的，就是在所罗门那个时代，他建造了很多的宫殿，然后他的很多的金银财宝啊非常的多，然后他也是平安之王，自从做了以色列的王以后，国家进入到非常太平繁荣的时期，所以呢他可以被称为平安的王，这就是所罗门本身的意思，因为所罗门就是平安的意思嘛。然后他的著作就是他写了很多的诗篇呐、诗歌呀、箴言呐，那这些呢包括传道书雅各呀，都是很有智慧的，那在文学上也好在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著作。那负面来讲呢，刚才你也讲了，他在这个后期呢娶了很多的嫔妃外邦的女子为妻子，引诱他去跟随这些人侍奉别神，所以这个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可以说是晚节不保，然后他也远离上帝，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偏离了上帝，没有遵行上帝的吩咐，还有就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引起了国家的分裂，那因为他的儿子这个罗伯安继位以后，就是使得这个敬拜包括在政治上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纷争分裂，所以这就是所罗门带来的一个后果。那你总结他所做的，他的智慧，他的财富，他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让国家富强繁荣平安，但是呢同时也用大量的钱财去建造很多的宫殿然后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晚节不保，所以这些事情呢也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从所罗门身上呢可以很多很多的学习。那关于所罗门有没有得救的问题，刚才我讲过圣经没有写明他有得救或者是没有得救，我们只能是通过圣经的经文来推断判断他有没有得救，有支持他说已经得救的是非常多的，理由非常多的，那认为他没有得救呢
比较少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呢，刚才我讲过，他的名字是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喜爱他。那这就是他的名字，也给我们带来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人，是不是一直爱他到底呢？那这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引出一个新的想法。新约里面讲到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爱他爱到底的。那么所罗门是不是也因为神的这种爱到底的爱也能够最终得救呢？那么有可能哦，我们不知道啊，因为圣经没有写。还有历代之上22:9里面说，神拣选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大卫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神定义选择所罗门让他来做以色列的王，可见所罗门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他特别的心意。神不会拣选一个犯罪远离他然后最终没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理由，认为所罗门已经是得救了的。还有第三个，在历代志上28:6，耶和华对我说，我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你看到这个神给所罗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近，神拣选他做他的子，然后上帝做他的父。那么这种关系是可以超过很多的君王的。所以神拣选他，一方面是让他来治理这个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国度，同时让他建圣殿。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那没有理由不得救，所以这也是一个理由了。第四，所罗门为神建圣殿，明显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要建立教会，神用一个最终灭亡的人来预表耶稣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认为神让他建殿，建殿的这个一方面是跟神的一种关系，同时也表明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是在教会当中做主的。那么这是一个预表，那么神拣选所罗门来建这个殿是有预表意义的，那神不会让他最终是灭亡的吧。第五个理由，圣灵借着所罗门写了很多的诗篇啊，箴言啊，传道书啊，雅各呀，神让他有这样的智慧，让他写了这么多的智慧的书，那没有理由让这个人最后是失去了神所给他的这个恩典，这也是个理由。第六，传道书的结尾我给念一下，在传道书12:13-14，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那这个是所罗门最后的一个总结的话。那你想想，他领受了神的这样的智慧，把他写出来，难道他自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吗？第七个理由，神恩典的原则，就是救恩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不是靠着行为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即使大卫犯了罪，神也是怜悯他的，神也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那何况神所拣选的所罗门啊。你看他大卫犯罪犯了什么罪啊？犯了奸淫的罪，犯了杀人的罪，神也是怜悯他，那么所罗门相信也是神怜悯他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由了，他也会得救的。第八个理由，新约对他的评价，那新约里面不多的地方提到所罗门，但是呢对他也是很多的一些的正面啊，比如路加福音11:31，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那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 那么所罗门代表了智慧，代表了神给的那个恩典，同时也预表了将来那位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智慧的王，他也是那个救恩的王。那你想想，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的时候，给他一个很正面的评价。还有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六四十七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家预备居所，但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的殿宇。这里面就讲到是说大卫蒙了恩，为这个雅各家做预备居所，然后呢是拣选了所罗门来建这个圣殿。所以所罗门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讲了八个方面，都是讲到有关所罗门是可以得救的理由，但是圣经里没有讲明是不是得救。那有关这个反对的，说他不应该得救的理由，因为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娶了很多的嫔妃去跟随他们去敬拜别神，不效法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去跟随神敬畏神，然后他花了很多的钱建这个圣殿，建他自己的这个居所，所以在晚年的时候犯了很多的罪。那么这个就是认为他没有得救的理由。那不管怎么样，圣经里面没有讲明他是得救或者是没有得救，没有讲明。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所罗门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功课，他的失败或者他的成功也好，都可以让我们今天的信徒去学习功课的。那首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他在晚年的时候建了很多的宫殿呢，自己的行宫，然后娶了很多的妃嫔，这个呢就是神所看为恶的事，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信徒一个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把什么放在首位。上帝不是说我们在今天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敬畏神，听从神的命令，行神的道，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还有呢，就是今天来讲，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是怜悯的，同时上帝也是公义的。因着上帝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不要忘了，神是公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的罪或者过犯，上帝会因着这些所行的，他会让我们带来后果的，包括所罗门带来的后果，他后面这个国家分裂，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就造成了一直持续的这种分裂，甚至这个灭亡。那这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去看待神，不要认为说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我就可以随便做。那这个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呢在地上，毕竟是我们地上的人，你在地上需要工作，需要生活，你需要去在地上建立很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以什么为这个重点？所以圣经提醒不要专注地上的事，因为地上呢就是让我们容易是追求世界上的事，追求犯罪的事，追求人所行的这些情欲啊，这些败坏呀，那这就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圣经里没有讲明所罗门有没有得救，但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我们当如何去行。所以姊妹，你觉得能不能帮助你呢？
嗯，
能，
认识。
嗯，
是吧？
对，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到底有没有得救，而在于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给我们个人的提醒。
对，
是，
因为江道儿在堂上说了嘛，也觉得这你带争议的问题，跟人家说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就是圣经上指明，都会引起可多的误会，然后回来就是向着再来请教。
啊、
哦，
嗯嗯，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
嗯、
对。
嗯
对，我们希望刚刚杨老师的讲解可以给你很丰富的那个材料去想啊。其实这个也让姊妹呢也可以有一个学习，就是每次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你也可以多找找这些我们说是了解的一些资料，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反面的啊，可能大家就可以拿出来做一些的讨论比较。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好，
好，非常感谢。
是，
好，
好
谢
谢，
谢谢，
好，
再见。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4:15。世界上没有一个家庭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吵架、意见不合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关键是冲突发生以后，我们要勇敢面对，好好沟通，别让怒气闷在心里越烧越旺，不然的话，我们的身心灵都可能会出问题。有一位诗人说过，拥有良朋密友的人不需要镜子，因为朋友会诚实地反映我们的样子。其实家人也可以是这样的朋友，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沟通的艺术。如果夫妻之间彼此倾听，一起面对问题，有如知心朋友的婚姻关系就会成为家庭的祝福。关系的起步就是能够掌握沟通的艺术。可是在现实生活里，有不少的人害怕面对冲突，他们宁愿保持表面的和平，各过各的，也不愿彼此督促提醒，使大家追求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的妻子曾经给我不少的忠告，那些话虽然刺耳，可是我正是需要这些逆耳良言，保守我走在正道上。想要学会沟通，首先得学会怎么去爱。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13所指出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体现了爱是不聚焦别人的缺点，而是对他人抱有积极期待的态度。如果我们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或是习惯用对抗的心态去交流，那就很难沟通了。沟通不是重重复复的唠叨，真正的沟通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不拖泥带水，也不搞冷战。没有人喜欢被人唠叨，数落不是。有人形容被唠叨的感觉就像鸭嘴啄食树皮，看似表面无伤，但日复一日终会将一个人的体面剥蚀殆尽。沟通一定要避免控告和定罪，特别是信徒之间，我们需要有智慧， 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语言是有力量的，用说话去关注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对方的错。你留心听听以下两句话，感受一下他们的分别。第一句，我真的不喜欢迟到，我们能不能准时一点出席崇拜？你看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第二句，你老是害得我们迟到。你能听得出来吗？虽然都在谈同一件事，但语气和态度完全不同。话语可以建立关系，也可以破坏关系。最后，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家中沟通的对象是我们所爱的人，他们不是敌人。信徒之间最重要的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并不是冷漠的指责，而是带着尊重的坦诚。真正的诚实不是一味顾着表达自己怎么想，而是愿意体会对方的感受。爱使我们愿意倾听，尊重使我们懂得合宜的表达，温柔的话语能建造彼此的生命。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智慧去学习沟通，特别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如何学习坦诚，如何不带批评去表达自己，又可以帮助对方成长。求主保守我们一家，好好的依靠主去学习沟通，更需要学习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Thank you.
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弟兄姊妹，礼拜三的空中辅导，我们除了是会收听大家信仰上的疑难，也会呢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收到一些听众的一些的疑问。那么杨老师今天呢就选来有一通的电邮，他是一位我自己形容啊，一位很有爱心、热心服侍的弟兄。
嗯，
因为他说啊，哎，老师好，我们是农村的教会，牧养弟兄都是50多以上，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又加上呢农村事务忙，那我不知道怎么把节目推进牧养弟兄，他们都是弟兄啊，整群都是弟兄，那么牧养工作的姊妹也是应该没有太多人手去做嘛，那么他也有这个疑问啊，这个牧养弟兄的就真的要问一问杨老师。
我就想了解他到底都是弟兄吗？没有姊妹吗？这个也是不容易的啊。
他应该是有姊妹，但是他说呢，姊妹的岗位不在牧养的部分啊，可能是在另外的、做另外的一些事工吧。
哦，
但他牧养工作姊妹不做，他这样说。
哦，可能就是说专职来牧养这些老人家都是弟兄。
对对对。
我觉得的确在这个普遍来讲呢，这个老人家特别是弟兄呢光顾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啊，特别是今天在很多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在乡下啊、农村啊、城镇，其实很多很多的信徒呢他们都是需要牧养的。
对，
那我觉得呢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老年的牧养光顾呢也是 不容易的，因为面对他们的生活，面对这个文化，面对这个习俗啊等等很多方面呢，都是需要去特别的关顾他们。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谈的，就是要建立这种关系啊，这种关系呢就是互信的关系，信任的关系。因为面对这些不同的人的需要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他们的当地的习俗啊，或者是他们作为在农村生活的，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啊，那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去关心。特别是如果你是牧者的话呢，要在他们的当中跟他们在一起呢，也需要能够在生活当中跟他们来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容易的，牧养这些人呢，那也需要有耐心跟他们来沟通啊，平常也跟他们多聊聊天呐，多了解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生活呀，多去跟他们去了解去认识。那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们的资源是不是足够呢？比如说在交通上面，他们可能是比较远一点的地方，那他们需要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些的人帮助呢？在生活上，比如说他们的东西是不是很不容易买到呢？或者是医疗方面是不是短缺呢？这些都是要需要去关心的。然后呢，也结合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比如说一些传统的习俗啊，在他们的这个农村的上面，怎么样去具体的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然后呢有一些的生活的细节也需要去关心，比如说那健康的问题，这是普遍的，老人家5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可能都开始注重饮食啊健康啊这方面的。所以如果你是牧养他们的话呢，也需要了解一些的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怎么样帮助他们提供一些健康的咨询啊服务啊，比如说你的社区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这种健康咨询的场所帮助他们，或者是这些医务的方面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城市化或者是很多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呢，可能面对今天的社会呢，很多的心理的健康的问题也慢慢的浮现出来。那如果他们在心理上面，比如说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他们个人的一些的健康的问题呢，他都是需要去认识了解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牧养他们当中要提供那能够去思想的。那现在呢，很多老人家，比如说一些的失智，比如说他走出去可能就忘记回不了家，那现在很多种老人呢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要需要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在医学这个治疗方面能够去帮助他们，在你的教会也好，或者是在你的社区也好，能不能提供给他们一些的具体的一些帮助，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
对。
还有呢，我觉得态度也非常重要。
是
老人家，你想想啊，如果50-6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因为生活慢慢的就因为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呢，可能慢慢呢变得需要有一些的耐性。那么很多你发现老人家呢是没有耐性的，比如说这个发脾气啊，吵架呀，那很多的包括基督徒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关心他们呢，也需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有耐心的去尊重他们，然后呢有同理心，在他们具体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整体啊，我们从原则方面我们去思想的，怎么去具体的帮助这些老人的肢体。
对，老师你给了很多的，刚刚说到一个我觉得立刻想到的一个字，就是当我们去牧养一些长者的时候，我们比较用一种是生活化还有比较实际上的需要的那个导向是很需要的，对吧？因为我看到这位弟兄他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怎么样把节目推进牧养弟兄，其实我就在一直在想这样的一点呢，这个也不是单单是这位弟兄可能会遇上的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在教会里面做比如我自己也在带一些 妇女主，妇女主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真的是可能他们那个文化知识不太多，我们妇女主就只有比如我啊，还有一位的姊妹，我们都是有这个大学的程度以上的。我们主要就是可能我们知识的那个吸收呢，是靠看书啊，我们是习惯是那个用课程读书啊那个方式来吸收资讯。但是我们也有大群呢，是他们可能只有初中或者是那个甚至是小学程度，读书不多，可是他们呢就很爱主，这群的姊妹都很爱主。那我自己就在思考，每一个礼拜当我要编排那些牧养他们的时候，那我总不可以每一次都跟他们查经嘛，就是哇好大的一个查经资料放在面前，要去跟他们哇这个看很多字啊，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懂啊。那我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学到的，比如我们电台很多好的讲义啊，我们自己要先看消化了，然后我们可能这一些牧养的弟兄姊妹的，你做领袖的你要多做一步，我觉得就是你要有求主给你智慧，懂得把一些知识化的东西你把它转化成为一种比较实际的，譬如我们要去学习耶稣生平，你除了跟他真的是查经以外，能不能可以呢很有趣的很生动的带领这些长辈们可以一起来做话剧啊，我不知道可能我们之前有试过，就是那个耶稣在那个船上睡觉了嘛，那个他们的门徒都很害怕，因为有大风浪，
用一种形式来去表演，
然后我们就去做一个表演，就是话剧的一种形式，也让他们参与在其中，然后他们就我也有份参与，有人去去做耶稣的角色，有人去做那些门徒的角色，如果是你害怕呢你会怎么样啊，那他们觉得好有趣，我们是用一种好像跟小朋友玩游戏的那种去放进去的时候，活泼一点的。
对，现在从这个心理学角度呢，这个用这种话剧或者是表演的形式呢，
对，
其实把人带到这个场景里面，也是让自己很好的去思想，很好的去体验那种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对这些老人家呢，
也
是很
有
帮助，
有帮助。另外就是话剧当然演完以后你还需要去带领他们再看那个圣经的故事，然后再近身一点的去问一些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简化一点的一些问题，因为那个毕竟大家在农村可能在表达上有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好像刚刚杨老师为什么我们需要耐心，因为有可能他们不懂太多接触内心，你问他，你有什么感觉呀？你有什么感受啊？可能他接触自己不懂怎么接触，我只是觉得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什么叫沮丧？什么叫挫败？他们不懂这些言辞啊。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发觉原来你这个感觉的背后是这么形容的。那这个是很讲求那个牧者他有没有耐心听到他们的需要，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为一些他们听得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位弟兄他问题的一个很关键。你自己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你怎么消化你学到的，然后把它转化成为一些他们可以容易接触的东西。其实这个反而是他需要看那个接受的一个挑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养他们呢，真是很用很实际的一些方法带领他们，比如说一些老年的健康这些东西呢，让他们也了解人的健康，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上的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进入到属灵的里面。我们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对自己健康的一些的重视，同时我们也需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帮助，帮助我们身体上心灵上都有一个改变，那这个都是一个牧养的一个过程。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对老人家他们对这个 确据啊，这个折旧的确据、
啊、有没有真的
性，可能他们不了解，所以慢慢、啊、透过这个分享，
嗯，
让他们也了解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把握呀，因为他们面对着将来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呀、
嗯、
然后呢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大家能够彼此的参与彼此的服侍，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牧养的过程。你比如说比较追求的一些的肢体，让他们主动的来参与一些关怀呀、啊、探访啊，这些其实让他们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里面来做的。比如说像这种人际关系啊、家庭的关系啊，或者是钱财的问题，这都是老年人需要关心的。你比如说老人家他们在老年的时候呢，往往你发现很多人都想不断的得到钱嘛。
哦，对，他很害怕自己毕生的那个累积的财富，
一方面是需要自己累积钱要买，
是是是
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呢需要为子女来想到这个钱的这个、
哦、对，
所以呢这个方面我们要教导他们钱财是重要的、
嗯、
但是这个钱财怎么使用，
嗯，
怎么计划，怎么安排，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的一个过程、
嗯、
特别是老人家如果是贪心的话，就让他们也知道你不要太贪，你需要钱、
啊、
需要去有这个储蓄，但是呢、
哎、
你不能因为这个来贪，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啊、
嗯、
还有就是跟家人的关系，你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子女的关系啊、
嗯、
甚至儿孙的关系啊、
哦、
这些呢怎么去牧养他们在家里面能够合一啊，比如说这个婆媳的关系、
嗯、
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你来做一个辅导的工作、
嗯、
帮助这个家里和睦、
嗯、
那这个都是一个牧养的一个很好的过程啊。
嗯，对，那你刚刚杨老师你提出一点很好，这个呢我觉得哈，那位弟兄呢他可以呢要多留意一下呢，你要多做一些的教导，关于因为现在其实农村的长辈们他们都懂得用手机吧，
嗯，
那但是现在手机有很多呢，真的是你刚刚说如果贪心突然间有一些不法之徒啊、要他去投资、
啊、现在很多这种
啊，对，或者是
让你买一些的药品
啊, 对
啊，这个健康的东西、啊、让你去买、啊、你花很多钱、
啊、
结果被人家骗，
哎，有可能、哎、真的是我熟悉的一位长者呀，真的是他因为生病，他呢的另一半那个他就很想要去买那个健康食品给他的丈夫，他竟然花了20万去买那些食品、
嗯、
但是他的女儿就哎呀傻眼了，因为20万哦，那很肯定就是骗他的啦、
嗯、
可是他又不相信，他就一直很强调一、哎、有用的有用的，吃了有用的这样。可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哈，好像刚刚杨老师你提出这一点，作为牧养长者的传道或者领袖，这个呢真的不好意思也要说，你也真的需要去提醒他们在手机的使用上千万不要那么容易上当，对吧？
嗯, 嗯，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想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也关心的，就是他们将来的这个生活、啊
嗯、
比如说他病了，或者是他真是已经进入到那个最后的时候呢，
嗯嗯，
我们要懂得临终关怀、
啊、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不同的地方都开始注重老人家面对这个最后的时刻，
是的，
怎么去关心他们，我们也学习比如说在病痛的当中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让他有一个福音的确据、
嗯、
永生的确据，同时呢也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今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怎么面对主，我怎么面对将来、
嗯、
然后也面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我跟这个夫妻的关系，或者儿女的这种关系，或者是某个人我跟他有这个结仇了、
啊、
我怎么去解决，那这个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其实很多老人家关心的、
嗯、
那怎么去帮助他越过这个，比如说他跟他的家人或者朋友过不去这个坎儿，但是他里面有耿耿于怀的时候、
嗯、
怎么让他学习怎么去面对这个、
嗯、
得到释放，然后面对永生，这个也是需要牧养的、
嗯、是，哇，你看我们一下子给了这么多的建议，希望呢这位弟兄好好的听过之后消化了啊，我们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要做那么多，
嗯，
我觉得就好好祷告，求主给你智慧朝着这个方向去帮助他们成长，那我们就祝福这一位的弟兄了。
慈爱扶住我，你安慰我，就是我欢乐。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我遭难的日子因为有你的像平安。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
爱的天父，我们为什么会远离神而靠自己呢？隐藏的动机就是，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跟从圣灵的指引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和诫命，他也不听我们在苦难中的祈求。哎，浪子离开了他的父亲，结果呢，就在旱灾里头吃尽了苦头，又得不着人的帮助。除非我们向浪子回头，决心持守神的旨意和诫命，否则我们也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帮助。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听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你要与人分享啊。其实这也是感恩节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
嗯
啊，有没有跟人分享啊你所有的好的东西？
这个是要学习的，就是说你当你遇到任何的事情呢，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呢、所以你分享恩典呢，这是永远讲不完的。
嗯，也但是呢，千万要提醒自己。不要分享一些你自己不要的东西哦。
当然就是其实我觉得万事互相效应嘛。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当中学到什么感恩的地方，都是可以去分享的。
对，所以我们要懂得分享感恩事情，还有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尝试过你觉得哇真的是对我很有帮助的，你也可以无私的跟人分享啊。
嗯，
那就好像福音也一样的，当你真正的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呢，那你就需要跟你身边你所爱的或者你不认识的，你都可以跟他分享。我觉得你分享的时候也不要怕别人会拒绝你这一份爱的礼物，因为耶稣只是叫我们去传，他没有叫说哎，传了别人可能一定要接受，他没有这样说。可是我们就需要学呢，我们无私的传嘛，无私的透过每一次的机会跟人家分享，
就是你把耶稣的礼物分享给更多人，他要不要那你就是愿意给了。
对啊，
对
啊，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个年尾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季节当中你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呢多跟我们分享哈。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见证，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呢把这个见证透过短信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